李秀成被捕之后，利用十几天时间写出了一份太平天国的历史。曾国藩看罢之后心中冷笑，马上吩咐一声升堂，把李秀成给带上来。文虎都猜不透曾国藩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究竟对李秀成打算怎么办呢？谁也不敢问，都摘着耳朵听着。就见曾国藩满面笑容看了看李秀成，嘿嘿嘿，李秀成，你写得很好，本帅从头到尾都看清楚了，不过我很遗憾不能满足你的要求，现在我该打发你了。来人，打发！亲兵往上一闯，曾国藩站起身来，把桌子一拍，突然这脸就变色了。李秀成身为法吏，背叛朝廷，死有余辜，本钦差代替朝廷传旨，将尔明正典刑，凌迟处死，拉下去。李秀成一听当时就变了色，没想到在这写这份材料的当天就遭到了曾国藩的毒手，凌迟处死。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这老狐狸有自己的打算。当他看完这份材料之后，他明白李秀成怕死了，弯转周折打算保存一条活命啊，让我跟他合作反对大清，这不胡说吗？曾国藩的心里也好笑啊，他脑袋曾经一闪念，把李秀成留下来，打囚车装木笼押到北京交给皇上，真想不行，要按照李秀成的意思，押到北京之后有可能把这条命保下来，皇上也许利用他，那一来对自己大大的不利呀。再者一说了，李秀成在份材料里头还曾经有劝我的语言，如果这材料我不交上去，皇上要对我产生怀疑更不方便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曾国藩呢，为了表示对满清的忠心，把李秀成杀了之后，这份材料命人就送往北京，向皇上主子表示他的真心。结果李秀成是白想了一场，不但本身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，另外也给曾国藩变成了升官发财的垫脚石。李秀成死了之后，是不是太平天国就结束了呢？没有，各地的太平军还在英勇奋战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右天王胡富贵，干王洪仁干也逃出南京，趁着两军混乱，胡富贵也跑了。后来他找到了黄文金的队伍，也找着十散的洪仁干，挑起大旗继续苦战，转战南北又延续了一年。后来黄文金在两军阵前战死，洪仁干也为国捐躯，洪富贵跑到江西，由于他是16岁的一个孩子，从来也没出过南京，到了外面之后人生地不熟，结果为清军所获，最后清军也对他下了毒手，洪富贵死于江西的南昌。在这时候太平军的高级将领还有四王李世贤、汪海洋、尊王赖文光，这些人领导太平军继续与清军作战，转战在长江南北、黄河两岸，又延续了5-6年之久啊。 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下，这才把太平军彻底镇压下去。太平天国自从1851年金田起义永安建国，1853年打下南京开始，一直到孙王赖文光他们彻底被消灭为止，历时达16年之久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。要说起规模来，组织形式，那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。这次起义也震撼了全世界。虽然太平天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，但是他们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。另外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也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这十五六年当中，列强那些外国侵略者都干了些什么呢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在1842年满清政府被迫和英国订了南京条约，按照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，割让香港，赔款2400万两，开放五口，允许英国人设立领事馆。在1842年这个条约定了之后，紧跟着法国美国都上来了，他一看这利益不能叫英国人独吞，纷纷向满清政府施加压力。满清政府见着外国人就害怕，只要你提出条件能答应的我就答应。所以在1844年上半年跟美国订了中美忘沙条约，下半年跟法国又订了中法黄埔条约。在这条约明文规定利益均沾。什么叫利益均沾？就是英国得着什么便宜我们也有一份，有好处我们大家都得有好处，你这玩意罢都不罢吗？而满清也答应了，所以美国法国都可以在五口通商，都可以建立领事馆。这五口咱们也说过，都是哪五口呢？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。外国人在这些地方进行工作比较顺利，唯独在广州遇见了麻烦。这广州具有优良革命传统，抵御外患，群众的觉悟是特别的高。自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，广州正式开辟商埠，允许英国商人到广州来做买卖。可是这英国人是得寸进尺，那时候驻香港总督兼公使，就是上文书咱们说过的叫蒲鼎察，这家回到香港之后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召会，要进广州城。什么意思呢？在他的印象当中，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城墙，只有城墙里边才叫城市，城墙外边不属于正式城市，所以他非要进城里去不可，要在城里建立领事馆，允许传教士商人随便往来。消息一传出，广州的老百姓全部干了，老百姓是上街游行啊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一百个一群，声势浩大，阻止英国人进城。所以这蒲鼎察阴谋没有得逞。广州呢，在生平社学的领导下，阻止了将近10万群众，各持刀枪，跟英国人没少发生战斗。由于蒲鼎察进城不利，受到英国政府的斥责，最后把他撤职调走了。又派了个侵华老手，这小子的名字叫德比什。他来到中国之后，第一就召会满清政府，按照南京条约 英国要进广州城设立领事馆，满清政府没办法，派了个人，就是签订南京条约的副手，叫伊礼部，身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专管对外交涉事宜。这伊礼部纯粹是个洋奴，英国人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他一看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应当允许人家进城，这老百姓跟着捣什么呢？他到这之后就采取了措施，镇压群众运动，撤销升平社学，把头领全抓起来拘捕起来，该充军的充军，该定罪的定罪。他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就能顺利跟英国达成协议，没想到这么一做呀，老百姓更不干了。老百姓提出来，第一，释放我们的首领，不放人不行，他们没有犯罪；第二，坚决不允许英国人进城；第三，哪个满清的官员胆敢跟英国人一个鼻孔出气，我们就跟他血战到底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伊礼部到任之后马上贴出布告，允许英国人9月3号进广州，这布告刚贴出来就叫老百姓给撕掉了。升平社学也贴出大布告，列举了刚才咱们说的三条与官府直接发生的冲突，双方坚持不下，延续了两个多月，英国人也进不了广州。最后这位新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比什来了脾气，召会伊礼部说，你们出尔反尔，一拖再拖，这不行，马上派一个交涉团进广州跟伊礼部进行交涉。这交涉团是个舰长领的，一共15个人组成的，满身的武装，等来到广州西门，正好与升平社学的人见着，两方面言语不合发生冲突，展开械斗，结果把这15个人揍得鼻青脸肿，把这个舰长腿也砸折了。这帮人就逃回军舰，见着德比什把前后的经过一说，把德比什气得直咬牙呀，马上向伊礼部提出抗议，让他包赔全部损失，要索取白银50万两。伊礼部是个洋奴，就怕外国人，急得他直抖了手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不敢见英国人，让广州知府刘询代表他到军舰上去赔礼，另外把银子给送去。刘询官小职微，不敢不去，硬着头皮到了军舰上。德比什指着他鼻子臭骂了一顿呢，刘询也憋了一肚子火，坐在轿子里往回走，心里还说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呐，这伊礼部不露面叫我去挨骂去，我也是堂堂的四品皇堂，今天叫洋人指着鼻子骂了一顿，你说窝气不窝气？哎呀，他正憋着火往回走，事情也巧，刚走到西关外，有个老百姓推着一辆车，上头装着两罐子油，一看知府大人的道队来了，想躲，心里倒想的挺好，一拐弯车子没站稳，都扑通摔在街上，两桶油也洒了，正好冲了知府的大轿。这刘询正好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泄去，一看有人挡道，他就是没理脚理啊，一跺轿底，罗家大轿沾尘，刘询命令把轿帘撩起来，探出身子，他问前头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不走？回大人，有个老百姓推车带着油，不慎车子倒了，油洒了一地，故此把道队给挡住了。什么？把他带过来，把推油的这个老百姓给带过来。不容分说，刘询吩咐摁在街上给我打，往死了打。你看这小子在外国人面前点头哈腰没能耐，对待自己的同胞那是残暴的很啊！哎呦，把这人给打得皮开肉绽的，眼看都没气了还打呢。围观的老百姓从上百到了上千人，老百姓交头接耳就问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有人知道经过就讲了，老百姓越听心里越有气，心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什么东西， 你们没事跑到给外国人赔礼去，回来拿自己的老百姓撒气，这都是什么狗官呢？有人就发了话了，大人手下留情吧，有能耐跟外国人使去，别跟自个儿的同胞使。刘雄一听是什么？谁说的？把他拉进来给我揍！当差的过去一揪人，老百姓可不干了，群情激愤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捡起石头奔刘雄就砸，砸死这狗官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要不说人多力量大的，这石头子跟鱼脸一样，把刘雄砸的，赶紧把王八脖子缩回去了。见势不好，撒腿就跑，就逃回知府衙门。刘询认为回去就没事了，哎，他想错了，老百姓跟来了，受迫害的家属也不干了，孩子也哭，妇女也哭，人都要打死了。老百姓听什么？以礼部让你上军舰上去给外国人赔情，又赔款又道歉，对自己人就这么残忍，这些狗官一个都不能留，非找他辩理去不可。老百姓越聚越多，后来具有上万人，就冲进知府衙门。刘询屁股刚站稳的，一听外边跟开了锅了一样，他隔着窗户一看，我的妈！妻妾也不要了，转身奔后花园就跑。这刘询今年58岁了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可能攒起来练点气功什么玩意儿，腰腿挺灵活，别看60来岁的人了，狗急跳墙，嘣，在后花园墙上蹦出去了。老百姓划着他没划着着，冲进里边翻箱子倒柜，最后把刘询的朝珠补褂，哎，就是那身官服搜出来，就在公堂上当堂烧毁，一边烧老百姓一边喊，叫他找他杨爹，给他做洋衣裳去吧。中国的衣裳他别穿，杀了！把知府衙门砸了个乱七八糟啊！就这样，群众这口气还是出不来。有人领着头，走，找义律部去，找义律部辩理去。哇！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把义律部的钦差大人公馆给包围了，振臂高呼。这义律部一听也吓了一跳，刘询早都跑到他这儿来了，义律部一看这怎么办，马上派人出去交涉。老百姓的代表提出3条：第一，惩办刘询，给受害者的家属500两白银养伤；第二，坚决不许燕国人进城；第三，要求义律部表态，跟燕国人开战，取缔不平等条约。代表回来跟义律部一说，把他气得直咬牙，烦了，烦了，林则徐呀，都是你惯的，哎呦，这些不法之徒，这，他光生气没办法，法不责众啊，上万的群众还有办法吗？最后人勉强答应了，刘询当众赔礼，拿出500两银子。这才赶回知府衙门，以礼部没办法，贴出布告拒绝燕国人进城，这老百姓才散去。老百姓满意了，燕国人不敢，得比时就等着进城呢，左等没消息，右等没信儿。后来派人一打听，以礼部布告贴出来，禁止燕国人进城，得比时一听是暴跳如雷，嘿嘿，中国政府出尔反尔，这还了得，我非要进城。马上他向义律部提出最后通牒，如果义律部不撤销他的决定，英国人要在8小时之内用武力强占广州。哎呀，这义律部一听，抱着脑袋眼泪掉下来，心说这官不好当啊，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老百姓不干，满足老百姓燕国人不答应，这，最后把他急得俩眼睛一翻，死了。义律部死了以后，满清政府又派了个官， 这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大学士齐英南京条约，就是他亲手签订的。这是个卖国贼啊，他到了两广总督衙门之后，就吸收过去的经验，心说这些老百姓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是绝对不行，所以他派出人去四外捉拿闹事的群众，打算把群众运动给镇压下去。他可没想到广州的群众不平邪，越抓越来劲，越抓运动越高涨，结果弄得齐英也直脑袋疼啊！对英国人怎么答复呢？后来他没办法，给德比士写了封信，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，说本大学士极为同情英国人的处境，南京条约是我亲自签署的，我同意阁下带人进城，可是老百姓不答应。你想一想，老百姓是国家的帮本，如果把老百姓都得罪了，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说阁下如果能谅解的话，咱们暂缓一时，容本大学士做做工作，等把老百姓说服了，你再入城也不晚。这德比士接着信之后一考虑，也真是那么回事，说良心话，满清这些当官的都是怕死鬼，同意我们进城，唯独这块的老百姓不同意，如果真要这样进了城，也坐不安稳呢。好啊，他就答应了齐英的要求，不过限令齐英在三个月之中必须做出答复。这时候达成协议之后，三个月才90天呢，转眼就到。等到了三个月了，他又要想进城，老百姓照样起事，还是达不到目的。德比士脑袋也疼了，马上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，把详细经过全都说了。这时候英国政府外交大臣还是巴莫尊，鸦片战争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。这巴莫尊是侵略成性的人呢，他得了报告之后越看越有气，马上指示德比士。他在信中说，阁下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是极为不满意，你的做法太懦弱了，完全丧失了英国人的尊严。你要记住，中国人和南非一些国家都是属于半开化的民族，对他们输出有效的手段就是武力，就是打